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看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到时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林牧师。
我们真的觉得在你们中间跟你们一起服侍，我们的心受到的震撼，受到的激励，很难用话来形容。我们很深的看见到神就在你们的中间，神跟这个教会很深的在同在，神把许多宝贵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还没有信主还在慕道的朋友跟长辈带到这个校园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校园，不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在美国没有另外一个学校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在祝福的一个合唱。我们很深的相信，也愿意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激励，神要在普渡的校园做很大奇妙的工作，神要拯救很多的年轻的学生来归向他，来进入他的国度。神要使用我们在这里可以赢得的灵魂来影响下一个世代，不只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要影响整个世界。我们若用信心在这个地方相信神要做工，我们用信心在这个地方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要亲眼看见神会成就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大的一个祝福，能够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的同工，你们也领受很大的祝福。你们在普渡不需要只待三天而已，你们在普渡可以待三年或者是更长的一段年日。所以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深深的来祝福普渡校园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神坚固你们的手在这里所做的美好的工作。那这三天呢，我们都一直在思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早上呢，我要从一个问题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了，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是不是只有弱者才会需要的一样东西？是不是只有软弱的人才会有宗教上的需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人说了，宗教是什么？宗教是那弱者所需要的那个拐杖嘛，就是借着宗教一个人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只有弱者才会需要心灵的慰藉，强壮的人就不需要了。所以这是一个弱者的拐杖。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已经 信耶稣的人，还是你心中已经有一个信仰的人，还是你仍然在继续在寻求这个信仰的人，你会不会同意这句话说，哎呀，我的确是一个很软弱很软弱的人，你同不同意？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很真实的问题。今天我早上我们确实是要从人为什么会来寻找宗教这一个问题来出发，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这里出发来探讨我们人跟神的相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宗教信仰有可能不是一个这样子让我们觉得很不健康的一种心理现象吗？宗教信仰有可能是一种其实是很积极很正面的，是一件很健康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们要接着我们刚刚所读过的这段经文，谈到有一个人，一位父亲，他来寻找耶稣，来信耶稣的这个经过，我们来探讨说，宗教信仰有没有一条比较健康的途径可以走上去？那我们刚才已经把这段经文读过去了，我想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有一位大臣，一个做官的人，他儿子病了。而且他儿子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已经快要死了，他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一句话就把整个状况就讲完了。但是我想你可以体会到，这位爸爸他来求耶稣，他不是说哎呀耶稣啊，一件小事情，不晓得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下，不是的，不是啊。你可以想象这个爸爸他的血压大概已经飙到180了，你要想象他已经急的人差不多都要疯掉了，是在这个状况来找耶稣的，来找耶稣的。而他来找耶稣，他也不是来期盼着耶稣说哎呀这个耶稣那边看有没有什么草药，有什么特效药祖传秘方给他回去吃一吃，他儿子就会病会好。他是不是在寻求这种帮助？你知道不是的，他是在用尽了一切人能够用尽的办法之后，他在期盼着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方式，从神而来的一种可能性，来把他的儿子给治好。他在寻求的是信仰层面的帮助，信仰层面的一个帮助。那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处境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啊，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人会来寻找宗教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了嘛，对不对？人为什么会来寻找宗教？为什么会来信神？因为人有需要，人遇到不能够解决的难题，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寻找看啊，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神的身上，然后他开始会来祷告神，会来祈求神，宗教就这样子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开始了嘛。我们说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人会有宗教，就是因为这样子，几乎就是这样子，百试不爽的。那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没错，这位大臣他确实是因为有需要，所以才会来寻找神。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说，他就是一位在人群当中的一位弱者呢？哎，人家好歹也是一位做官的人啊，对不对？总是应该有几把刷子啊，你轻易就说人家是一个弱者。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比较确定一点的答案，我让你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问你们三个问题好了，你们自己来回答 OK。 好，第一个问题我问你，是不是只有弱者他的儿子才会遇到这种病得快要死的状况？坚强的人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儿子绝对不会生重病的，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对不对？都会，对不对？都可能遇得到，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问题，当这个他的儿子生了重病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弱者才会遇到那种人一切的方法全部用尽了，已经束手无策的状况？诶，强壮的人，坚强的人就不会，坚强的人就是会有用不尽的办法，绝对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不会死，是不是？是不是？你们都说不是。好，那第三个问题OK， 当人一切的方法全部都用尽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弱者才会去寻求那种更超越的解决之道？坚强的人就会怎么样呢？坚强的人他们就会放弃努力，他们就会认命无所作为，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也不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就发现什么？你就发现到说，在这位父亲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坚强的人跟软弱的人有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事实上你发现到说，在这个地方，这个经文首先第一个让你跟我看见到，没有一个人，就算你再怎么强壮，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你不会遇到那种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解不开，没有办法解开，走到死路的那种困境，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他遇不到。如果你能够保证你遇不到这种困境的话，那你差不多就是神了，真的。不仅是你差不多就是神了，而且我跟你讲，保证你长生不老，只要你不想死，你就不会死。你知道没有的，你知道没有了。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普遍性的，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所有人都有的一种局限性，绝对是不是所谓的强者就能够免去的。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读到博士了，我们在我们整个求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知识你的学问越高，你所认识到的那个未知的领域同时就越大，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大学刚刚大学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知道了好多，我只要再知道一点点，把大学这四年读完就差不多了。等到你上研究所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哦，我知道的不太多，还有挺多的，加油加油。等到你读到博士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什么？我才知道这么一点点，那不能处理的问题大到你简直没办法描述啊。所以你发现到很有意思，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看得见自己的局限性，自己的有限性，越是没有学问的人越会觉得，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定胜天。每当你晚上在仰望整个宇宙，这个星空整个浩瀚的时候，不是每次那个时候我们都立刻意识到我自己的渺小，我自己的局限吗？当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个层面，你就发现到说，我的思想何等的局限，你就发现到说我的体能何等的局限，你就发现到说我的意志力何等的局限，发现到我的爱心何等的有限，我发现到我的心胸何等的有限，我的每一方面都是何等的有限。去年我才刚刚主持一位四十多岁就得了癌症后来过世的一个人，他的丧礼，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自己亲口他哭着跟我说，我不想死，真的，他就把那个心就掏出来，他在那边哭着说，我不想死，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由得了他吗？由得了他吗？那段日子，这位弟兄他在床上竭力的苦思，他说，我四十多岁我这样子就死了，那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到说，神把死亡这件事情放在你跟我的面前，叫你怎么样躲都躲不掉，你怎么样想要去挪都没办法把它挪开来。为什么？神就是要让你跟我的心谦卑下来，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叫我们的心谦卑下来。神就说，你有没有发现，由不得你就是由不得你，谦卑下来使我们承认，使我们认识人的有限，然后重新用一个最严肃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也许你觉得你已经很严肃了，在面对你的人生了，可能还没有。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你还没有真正严肃的面对过你的人生。当一个人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他遇着了困境了，他遇着了瓶颈了，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以至于这个时候他的心开始来寻求神，寻找神。弟兄姐妹，这不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这是一件完全健康完全合理的事情，完全健康的。前天晚上我们很多人都有参加礼拜五晚上的聚会，陈英姐妹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她在婚姻的当中所经历的很多夫妻当中的冲突，解不开的很多很多的夫妻关系上面的结，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她跟我们分享说，她看见到自己心里头一次又一次没有办法胜过的骄傲， 总是在那个心里的深处，就是一定要我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就没有办法忍受，就没办法接受。很多人以为说骄傲表示我很有能力，我很有能力表示 我什么事都能够处理。其实骄傲就是一个你没办法处理没办法胜过的，你的局限就在你最骄傲的时候完全整个暴露出来，完全整个暴露出来。每当我们的生命撞上这个生命的局限的这一片硬墙的时候，你都会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你生命你的心灵极大痛苦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试这个墙，你撞看看，没有人不痛的。每当你撞上那个局限的硬墙的时候，都是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的姐妹跟我们分享在那婚姻里面所有的那些的痛苦，但是局限使得陈怡姐妹的心，你有没有发现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寻求一位能够救他超越这个局限的神。因为人的心就是会想要突破，人的心就是会追求突破，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才会有的一种追求。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追求，使我们追求在生命上与一位超越在自然之上的那位神能够连接起来。弟兄姐妹，这绝不是弱者的表现，这是一个务实跟积极生命的表现。那些不会去寻求神的人，甚至不会去思索神的人，至少来思索来探讨一下，不会去寻求的人，这些人才真的是固步自封。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还是常常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说，哎呀，我在探索神，我在寻求神啊，我在听福音，我在参加聚会。基督徒也很怕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信神的人，我们很怕人家讲了，人家知道了之后，人家就会说你怎么啦，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怎么那么软弱。弟兄姐妹，其实一点都不需要不好意思，不需要不好意思，这是真正务实的人反而才会去做的正确的事情。那些笑你的人，他的人生就没有问题吗？他的人生就真的没有问题吗？他只是不敢去面对而已。弟兄姐妹，人会寻找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有一个问题来了，人寻找神就寻找得到吗？人能够寻找得到神吗？其实我不需要做太多的分析，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了，单单人来找神，找不到神的，找不到神的。我们看的多少个宗教，我们看见过多少人在寻求神的故事，你看见到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人找神找神找神的结果，后来都是变成什么？变成人创造神，变成人自己去思想创造出一个宗教，创造出一个人想象出来的神，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神。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去举一些例子了，但是我想你们都思考过这个问题的。那一位不存在的神，他能解决你的困境吗？你这位存在的人都没办法解决困境，不存在的神他能够解决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对宗教就绝望了，就绝望了。有什么用呢？人来找神，你能找到什么？可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圣经在引导人来思想信仰这个问题的层次是完全远超越在人寻找神这个层次之上的。圣经的层次是远超过人寻找神这个层次的。星期五我们听到谭传道分享的信息，讲到创世纪第三章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礼拜五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仔细去听那个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亚当犯罪之后是神在寻找人，不是人在寻找神？圣经从一开始就把一个完全不同的 picture 放在我们的面前。当亚当犯罪了之后，他们没有来寻找神的，他们觉得很羞愧，他们觉得很难堪，他们就树叶编做衣服，赶快遮盖，然后就怎么样，就躲起来了，
就躲起来，他们没有寻找神啊，是神来到了伊甸园来寻找亚当，是神在那里说，亚当你在哪里？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然后这个神寻找人的这一个讯息，就变成是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基调，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基调。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神一直在寻找人，一直在用各样的方式把他自己要向人启示出来，因为人不认识神，可是神却完全的认识神，认识人，神完全的晓得人的困境，完全的知道人的出路在哪里，人却是当事者迷，人看不出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寻找宗教信仰的人，你要注意，人寻找神的宗教没有出路，只有从神的启示出发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才有真正的高度可以帮助人来走出人性的困局，才有这个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上你去看的时候，整本圣经的最高峰，如果你去体会出整本圣经的最高峰在哪里，整本圣经的最高峰就正好跟整个人类历史的最中心点吻合，吻合。整个人类历史的最中心点在哪里？你就看公元的元年在哪里，就是在那一年把整个人类历史分割成公元前跟公元后，而那一年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就被定为人类的公元元年。注意哦，不是基督徒去定的哦，这是整个历史的各样的因素汇合在一起，掌管历史的主在历史的当中运用的各样的因素，最后促成的一个全世界。今天你跑到穆斯林世界去，你去问说今年是公元于几年，他不会用穆罕默德的出生的那一年来算的，他照样会跟你说今年是公元2012年。你跑到共产国家里面去，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去，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了。我们建国是公元多少年？1949年，从哪一年算起？1949，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人类历史的中心点，就正好跟整个圣经的最高峰吻合在一起。在那一年的时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自己向全人类来启示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认识神，只有在父怀里的这位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这是圣经里面的原话。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来寻找耶稣，你需要注意到，在这位父亲来寻找耶稣，来找耶稣帮助之前，耶稣已经先来寻找他了。耶稣已经先来寻找他了，在他来寻找耶稣之前，耶稣已经借着行过了很多的神迹，讲过了很多的教训，借着所有他已经在人群的当中彰显出来的作为，在那里彰显启示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在做启示，已经在寻找他了。这位父亲已经听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包括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他这个故事是在迦拿那里行的，在迦拿那个地方就是耶稣所行过的第一个神迹所行的地方，在一个婚礼的地方，耶稣变水为酒，哇，震撼所有的人，说不定当时他都在场，他亲眼看见到这些神迹。耶稣所做的事情使他意识到说，他要突破他人生的这个困局，他非要来找耶稣不可，他非要来找耶稣不可。我不晓得当时的人，他们当然你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当然很多人看到了耶稣行的神迹就会怎么样，一传十，十传百，对不对？哇，就这样子传开了。我不晓得当时他们传耶稣的这些所行的神迹的消息是怎么传的，但是反正有很多都记在圣经里面的。 今天我们去从圣经里面去看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很特别？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行神迹从来没有任何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个定好的一个形式或一个步骤，耶稣需要照着来的，他没有公式呀。他没有公式的，这跟我们在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们我们可能都看见，看见过那叫做什么《哈利波特》，是不是？很多人想看那个的，哇，里面好多神迹，对不对？呀，好，我们先不说那些神迹是真的假的，有没有发现到所有的那些神迹要行出来的人都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 formula， 或者是。符咒或者是什么咒语，或者是一套咒术，或者一套步骤，所有的人行神，那是西方的，对。我们回到我们中国去看中国的法师 ，OK， 法师行法术都有一套的这个步骤要跟着来的，对。你这错了一个就怎么样，就要漏气了，哈呀。我们所看得到的，人所能够想得到的。所以就借电影把它演出来的所有的神迹都一定要遵循某一个 formula， 而那个 formula 都不是这位所谓行神迹的人所制定的，他不过是用一个不晓得是谁制定的 formula， 他就遵循那个 formula 来行神迹而已。 OK， 我们暂时不去谈这些神迹是真的发生还是不是真的发生，就算它真的发生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行神迹的人根本就跟你跟我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们不过是在借助一个在他之外的某一个全能来行这些事情而已。可是你发现到说，耶稣完全不一样，耶稣完全不一样。耶稣行神迹从来不 follow 任何的 formula， 没有公式的。他医治了多少个人，每一次都用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步骤。哇，很有创意的。哇，没有一次重复的，甚至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怎么样？耶稣都没有掏出什么东西来，哦，捂了半天。耶稣直接说一句：“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儿子就那一刻，他的儿子病就好了。所以我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最重要的意义都不是耶稣行了什么神迹，而是耶稣借着那一个神迹彰显出他是谁。这叫做启示，这叫做启示。耶稣行神迹是凭借着他自己本身里面的权柄，不是借着在他之外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其他的权柄。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他叫风停，风就停；他叫海住，浪就止了。他一命令，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把神自己启示出来，启示出来。耶稣当然不只是借着他的神迹来启示，耶稣借着他的圣洁，借着他的教训，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的、找不到的、不存在的那种至高的爱，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启示。而在这所有这些启示的当中，他就没有留给人有任何一个自己去想象、去创造一位神的空间。今天你要认识神，你不要说我没有想象力，我很差，你不需要想象。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神就是怎样。只有从神的启示出发的信仰，才有真实的高度，可以解开我们人生 任何的一个困局。所以这位父亲其实他是先领受到了启示的，看见到这位耶稣了，意识到说耶稣就是神，耶稣是掌管生命的。我的问题，我找谁？我找耶稣。他就是这样子来信耶稣的。但是你发现到说，他照着他所领受的启示来信耶稣，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没解决，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没解决。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好像不接受他的信呢？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跟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怎么样？总是不信。换句话说，耶稣暗示着他信了没有？暗示着他还没信呢。显然耶稣不认为他真的信他嘛，对不对？可是这怎么回事呢？他不信耶稣，他怎么会来求耶稣呢？为什么耶稣说他不信？他自己一定觉得他信耶稣，所以他来找耶稣。所以你发现到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样子，非常清楚的去弄清楚说我所信的是谁，不要是一位人自己想象出来的神，必须是那位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的这位神，是那位真神。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们清楚的看见到我们所信的是真神，然后第二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问说，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信神？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信神？很多人都会说我信神的，但是你的信神到底认可还是不认可？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主耶稣说，将来在天上会有很多人称呼他主啊主啊，我们不是靠着你的名行了好多的神迹异能吗？主耶稣怎么说？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他们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多自以为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会发现他的信神并不认可的，神并不接受的。这位父亲对耶稣的信一定还有什么样的偏差？什么样的偏差呢？我们可以从他接着回答耶稣的那句话，你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耶稣跟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他怎么回答？他说，先生啊，拜托拜托，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请你赶快下去。有没有？我必须承认，这是很真诚的一句话，这是很真诚的一句话，发自于父亲的心，这个心肠肺腑说出来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他一方面他以为自己信耶稣，可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他还在指挥着耶稣应该怎么样来医治他的儿子。当你生了病，到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先跟医生说，医生，我这个病需要开刀，不是吃药。然后呢，医生，我这个病应该是从这里开，不要从这里开。医生，你要用现在最新发明的那个什么什么疗法啊，不要用这个哪里发明的那个疗法。你会这样子吗？你到了医院去，是你指挥医生还是医生指挥你？他还在指挥着医生。所以你发现这中间有问题。其实他完全不知道他儿子的病怎么样才能够医好，这本来就已经超乎了人的能力范围了，可是他还在用人有限的理性、有限的逻辑，在那里规范着耶稣应该要怎么样来医好他的儿子。他很坚持，耶稣一定要亲自的，而且是及时的去到他家，才能够把他的孩子医好。如果耶稣晚到一步，就没用了，就医不来了。所以耶稣，他帮耶稣都规范好了，一定要这样子来医好他的儿子。所以耶稣说怎么样？他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他。他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他，他还不放心，他其实还有保留的。他其实他在那边指挥着耶稣的时候，他是要一直等到他最后看到了神迹的，他的儿子真的医好的时候，他才觉得说他能够怎么样，真正的来信。他还没有真正的信。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信各样不同的神明，甚至很多人信耶稣，也常常都还在指挥着他们所信的神常常在指挥着他们所信的神，包括指挥着耶稣， 我们常常按着我们自己有限的局限的那个知识，早就确定规范好了神应该要怎么帮助我，然后我们就跟神说，你就照这样子来帮助我，神啊，你就让我的老板今年一定要给我加薪，神啊，你就让我的丈夫一定要听我的，神啊，你就一定要让我这个病好起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也不要想别的了，你就是帮我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了。我们都规范的好好的，你这样子做就是帮助我，你如果不是这样做你就不是帮助我，神啊，你懂不懂，就是要这样子做哦。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期望着神就是照我们交代他的方式去做。不过我反过来说，我不是要刻意说的很讽刺，好像是在嘲笑，我们会按着我们心中的想法去求神，其实这本身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神非常的欢迎我们心中有什么想法就告诉他，哦，我的太太都不听我的话，我真的很痛苦，神啊，我真的何等的希望我的太太听我的话，照着你的圣经的教训顺服丈夫，那是你真心的希望，神就很愿意你把你真心的希望向他说的，这个还不是大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当神不是照着我们所期待我们所要的这样子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了，那才是大问题，那才是大问题。所以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若没有得到你所要的，你就不信吗？你信我是这样子功利的信吗？这是今天在世人的当中，甚至在你我的中间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功利的，非常功利的，都是从人类那种自我中心的罪性所流露出来的宗教信仰。所以你发觉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跟人的相处当中很功利很现实，我们跟神中间也很功利很现实啊。有一阵子我稍微去探讨这个中国的民间信仰，读一些这个研究宗教的人在写的一些书，他说民间信仰这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现实，人跟神明的中间全部都是利益，利益来往的，我给你这个你就给我那个，我为你做这个你就为我做那个啊，我这个初一十五没有拜啊，糟糕，那被打屁股也不能，没话讲哦，人跟神中间就是完全是一个利益的交换。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我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神交往，我们也是非常的功利。很多人在探索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功利，信耶稣很好啊，哎呀，信耶稣可以上天堂，那这样子我等到有快要死的时候我再信就好了。功利不功利？很功利，很功利。所以不论我们是信真神还是我们是信假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因为很功利的缘故，最后都沦为什么样子的信仰？沦为纯粹是在为个人的趋吉避凶，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多积一点阴德，为了我自己能够上天堂，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更丰富的更踏实的更有意义的内涵，没有。宗教就变成是，其实纯粹是我们生命之外的某一种资源供应而已，对我们生命的进化生命的提升毫无任何作用，毫无任何作用。我昨天有提到说，你如果注意去听所有基督徒得救的见证，真正信主重生的基督徒的见证里面，你发觉到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就是主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发生一件事情，主耶稣把他的大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涌出一种过去没有的一种力量，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爱人。你几乎都可以看到每一个见证里面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工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要做的工作，不是那种你要糖就给你糖，你要钱你想发财就给你钱，不是这种的。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神要做的工作是改变你的生命，借着改变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人生，绝不跳过你的生命的，绝不跳过你的生命的，从你的生命开始，先把罪从你的生命里面把它挪去，把罪的捆绑给它砍断，把你的生命先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然后从这里开始来开始改变你的人生。主耶稣的信，在主耶稣里面的信仰是这种信仰，是这种信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需要挑战这位父亲，他等于是跟这位父亲说，你就是这么功利的信我吗？如果我没有把你的儿子医好，你就不信我吗？主耶稣说，这个就不叫信了，不叫信，他不接受这样子的信。所以他挑战这位父亲，怎么挑战？他跟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等于是挑战他什么？挑战他在还没有看见任何神迹的时候，就在神迹之外真正的来信他。我的人生最重要，血压已经飙到180了 no question， 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要认定我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我的儿子病得医治，而是我的生命必须要来信这位真正生命的主，必须在神迹之外真正的来信他。你当然看得见耶稣不是不帮助他，耶稣不是不 care 他生活当中这个非常紧迫紧急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耶稣也不是不顾，耶稣非常的在意的，但他刻意在这个地方等于是拒绝了这个父亲的一个要求，拒绝了这个父亲的祷告跟祈求，父亲要他去他拒绝他，他不去。这个拒绝就是什么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他要把他跟这个父亲的关系，这个父亲跟他的关系，从原来那个在父那位父亲心中一种很物质化的一种关系，转变成什么？真正生命的关系，真正生命的关系，这才会是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信仰。我们刚刚说，真正的信仰是神来找人，不是人来找神。人来找神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不知道神在哪里。那可是神怎么会来找人呢？神不知道人在哪里吗？神来找人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人在哪里，是因为人的生命已经脱离了神，人跟神没有 relationship。 神是那位信实的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全能的神，是那位爱他的神，可是人却不认识他，人却不信任他，人却把神排拒在远远的，自己来过自己的人生。人跟神没有 relationship。 神来找人是因为神深深的爱着你，他要把你带回来，重新跟他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接。所以主耶稣需要那么痛苦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最痛苦的十字架上，把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在隔绝当中的所有的痛苦全部都承受到他的身上来，然后在那一个十字架上来打破所有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一个隔绝，让神可以用那个完全的饶恕、那个完全的接纳的那个爱整个浇灌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以至于我们这些充满了这种猜疑的人的心，我们开始可以来信任这位神，因为我们看见到他真的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也开始向他张开我们的手，来把我们的手交在他的手中，来信任他，来 trust 他，让他带领我们来开始走人生的道路。信耶稣就是来跟神建立这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我信任他，我依赖他，我让他掌管我的人生，我让他带领我的人生，我把一切关乎我的事我全部都 交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地方你看见到这里说，那人这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个时候他向耶稣发出一个，这次是真正的一个很单纯的信任。耶稣说你儿子活了，耶稣说回去吧，他愿意听耶稣的话，因为他愿意向耶稣发出一个真正的信任，真正的信靠。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我们会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 expression 会出来，哇，怎么我的问题这样子神就帮我解决了。你会常常有这种惊讶的，就好像这位父亲，你想想看，他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脑子在思想什么？他脑子一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真的吗？耶稣不需要到我家就可以把我儿子医好？哎，哇，这个太奇妙了，我以为耶稣非来不可，耶稣不到不需要来就可以把我儿子医好了。他一定怎么样，加快脚步，哇，开始跑，开始跑，要回家怎么样？去看，去经历主耶稣向他所说的那句话的真实性。然而，才跑到半路上，就遇到了他的仆人。那当然你都知道那个故事了。仆人就告诉他：“你儿子已经好了。”哇，这又是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本来以为回到家才会看得到，路上就听到了。这就好像这个，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不是一个仆人哦，是好几个仆人啊。哇，但他儿子突然间好了，他们乐死了，赶快冲出来，一群人又跑过来要来找他。当他真的是开始这样子，单单纯纯的就来信靠耶稣。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孩子就交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这一天他的生命充满了 surprise， 充满了 surprise。当我们来信靠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神的作为是太奇妙的。我后来慢慢在我的心里头，我常常越来越常常会有一个很给自己很幽默的一个 comment。我每次就会开始想，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神会怎么解决哈？然后。马上就头就摇一摇，我就跟他说：“我想得到的，就绝对不是神的做法。我想得到的，神的层次比我高太多了，比我高太多了。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我在很多弟兄姐妹当中，我都曾经分享过，就是因为非常的自卑，所以我才会变成一个竭力奋斗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从初中、高中就一直奋斗，一直奋斗。”我从小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心理，我一只有有一天我能够出人头地的时候，我在这世界上才能够活得比较有尊严一点。那个心理就跟撒该可能非常的差不多。可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吗？神偏偏我在这样子的人生追求的方向，我就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哎呀很出名的学者哈 啊到很多地方就做学术演讲啊，好，然后哇，这个非常的风光哦，呀，哇，这个什么世界人家都是坐头等舱的啊，哇，这世界上报纸常常有我的名字啊，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追求的人生的方向。可是呢，我信了耶稣之后，神却偏偏的把我从我的学者梦里面硬把我拽出来，不让我走那条路，拽出来去当什么？当个大老板也不错啦。把我拽出来，叫我一生到现在，我知道到死都不会改变，就是当一个穷传道。真的，今天我跟我这几很多，这特别是这几年当中，跟我的很多的大学同学重新的恢复联系，哇，每一个人。这个赚的钱都不晓得我的多少倍啊，住的房子比我家大多少啊，呀，神偏偏把我拽出来，叫我来做一个人眼中的穷传道。啊，穷传道好不好当啊？穷传道不好当啊！我刚刚说神的作为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奇妙 ，full of surprise。你不要以为我意思是说哦，所以呢，基督徒的人生就常常会出乎意料的简单，什么事情都呼一个问题就没有，呼一个问题就没有，不是啊。 神把我拽出来当传道，我发现传道不好当啊，哪有那么顺利，每天都要面对多少各式各样的人，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真的，牧师天天就是跟人的各样的痛苦跟问题，就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就是去什么地方啊。很多时候我都不晓得怎么办啊，但是你是牧师，乖乖的，你就只好去啊。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很深的跟神一起同行，靠着主在服侍人，然后在这中间，神让我有机会去目睹思考很多人，他们人各式各样的人生百态，然后在这个当中，神让我更深的体会到什么才是我生命真正的尊严。我生命真正的尊严在哪里？我发现到就在神的儿子为我而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生命的尊严已经完全 forfeit 了，完全 forfeit 了，因为是神的儿子，他甘愿为我来死。哇，不得了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神的儿子愿意为他而死。神的儿子有没有为你而死？神的儿子是不是为你而死的？是为你而死的。原来我不需要当个大学者，2000年前当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绝对尊严可以在这一生的当中昂首抬头的走完我人生的一个人。我要说的是什么？神带领你的人生不是用顺利这两个字可以描述的，神带领你的人生是你会不断的看见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永远有超越一切的角度的方法，你想都想不到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走出超越一个又一个的困境。每一天神都要跌破你的眼睛，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其实今天我就是很单纯的把一条真正信仰的路放在各位弟兄姐妹的面前。如果不是一条从启示出来的信仰的路，你不要走，不要走。如果这个信仰不是很深的对付着你的生命，要把你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把罪从你的生命里面把它除去，把它挪去，让你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让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涌出一种真正的生命力，让你的生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真正的去爱人，这个信仰你不要信，你不要信。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最需要的信仰，你唯一需要的信仰，就是那个能够把你跟造你的神连接起来，使你跟神中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那一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为你打开的这条路，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纯纯的。以前你不信任他，以前你不信任神，今天你不需要做什么，单单纯纯的从现在开始相信他，依靠他，让他带领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生命的路，这就是信仰的路，而这条路就是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你的话。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还想要再试试看，在你的之外再寻找看看，说不定还有第二条路，说不定还有第三条路。哦，主啊，可是你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第二条路。 主，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还想要继续自己去创造一个宗教，自己去想象，自己去发明一个信仰的道路。可是你只为我们开出这一条路而已，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耶稣，求你来到我们的心中，求你用你的钉痕的手来叩我们的心门。主，那个门关闭的太久了，许多的门都已经生锈卡住了，可是主，你到今天你还在敲我们的心门，你要我们从里面把那个门轻轻地把它推开。主，我还是巴不得今天是我们在座所有的在寻找生命的人，所有的在寻找一个生命的信仰的人，今天可以走上这条真正信仰之路的那一天。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感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再继续的流浪。求主，你帮助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再继续在那干渴枯竭的呻吟的当中继续的煎熬。今天当你进入我们的心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人生了。主，还是要把这个时候把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你来感动。凡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心门就打开来，让耶稣来住进他心中的，主啊，你今天就进来，你今天就进来。我要给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一个机会，一个机会，不是我呼召你，是耶稣在呼召你。不是我为你死，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已经2000年了，他还在等候，他还在敲门。今天你愿意把你的心门向耶稣打开吗？如果你愿意今天就把你的心门打开，你轻轻的一推，那门就开了。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向耶稣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心中你就告诉耶稣，主耶稣，你进来。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知道一定还有，一定还有。过去你紧紧的抓着各样不一样的宗教、不一样的信仰、不一样的偶像，何不现在就把它放下来？家有匕首，为什么要想掷千金？让生命的主，真正生命的主，今天来成为你所信的。把你的手向主耶稣主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刚才有，感谢主。还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让耶稣基督今天进来到你的心灵的当中，来带领你，来改变你一生。我们都常说，一直在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就是信仰真空。你不能没有信仰，你不能没有信仰，可是你也绝对不能够掉进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的里面。主耶稣在这地方要把那真正信仰的路赐给你。最后，我再一次给大家再一次的机会，可以邀请耶稣，请你愿意的人，请你把你的手向主耶稣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主耶稣今天就要进入你的心中，带领你走一个真正有信仰、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生命、得胜的、荣耀的一生的道路。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们要为你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深深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谢谢你，主啊，你竟然愿意在我们怎么样都寻找不到信仰、寻找不到神的时候， 你自己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来把你自己彰显出来，甚至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吸引到主你自己爱的怀中。主，孩子向你献上感谢。主，孩子知道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在这里思考的信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阿们，知道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就是单单借着你，我们已经躺扬在天父的怀中了。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珍惜这一个救恩，珍惜这一个信仰。主，我们愿意用那最单纯的信心，一生的来信靠你，一生就是认定你，一生跟从你。主，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主，让我们在这一生的当中，不论遇到任何的风浪，任何的冲击、挑战、困难，我们再也不靠别的，不再依靠势力，不再依靠才华才能，我们单单依靠那位住在我们的心中，爱我们，把力量浇灌给我们的耶稣，来胜过人生一切的风浪跟挑战。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是得胜的，以至于我们真的就跟着你一生得胜到底。为刚才举手的几位弟兄姐妹，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哦，主啊，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今天是悦纳的日子。哦，主啊，愿你的爱环绕他们，深深的抱抱他们。哦，主啊，进入到他们心灵的深处。主啊，你来在他们人生所遇到的那个困境，所遇到的那个挑战，就在那个挑战、那个困境的地方，你坐着为王。主啊，你得胜他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些打击。哦，主啊，让他们的生命与你一同得胜，让他们信靠你，他们可以信靠你到底。主，让我们爱你，让我们也爱你到底。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时间超过了，怎么还有不需要？
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仰望恩典》。每一天，每一眼，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
家。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耶稣，我们来敬拜赞美你，就是你是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仰望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再次发现你的奇妙，你的恩典如此的奇妙，本不是我们配得的，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如此的奇妙，是超乎任何人所想象的，你的降生奇妙，你的作为奇妙，主啊，真的是你的意念何等的超越，远远超乎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所能够想象得出来的。谢谢你今天把这样一个信心的道路再一次清楚明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神迹之外来相信神，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相信来经历这个奇妙的神迹。主啊，何等的奇妙，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奇妙的拯救，让我们今天被你的奇妙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力量，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来跟随你，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是通向那个生命的主的道路，是与主直接连接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恩典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主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请坐。